小区本应拥有数十年的生命周期，甚至在设计与规划阶段就被寄予可持续使用的愿景。而在中国，许多小区却在短短十几年内便显露衰败迹象，外墙脱落，管道老化，电梯故障频发，绿化荒芜，公共设施闲置或损坏。这种速度之快并非正常老化，而是一种典型的早衰。其表层原因在于开发商的逐利心态，但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和监管体系长期以 GDP 冲刺为导向，将住房视为拉动经济、制造财政收入的工具，而非真正的民生产品。香港大埔火灾中159人遇难，79人受伤，这样的惨剧固然令人震惊，但真正令人不安的是，这并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也不只是火灾的问题，而是一整个以高密度居住为所谓现代化象征的城市治理模式出了问题。这种高密度居住模式的问题在不少大城市的中心区域都存在，但为何在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模式深受土地财政和官僚体系的驱动。在地方政府的运作逻辑里，卖地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开发商需要尽可能提高土地利用率，于是建高楼、建密楼成了必然选择。住户数量越多，容积率越高，财政和开发商的回报越可观，但居民的生活品质、安全水平和未来的维护成本却被默默转嫁给整个社会。这种体制性的激励扭曲是中国无数小区早衰的根本原因。即使全球的建筑标准不断提升，高层火灾依旧是世界性难题。在香港火灾事故后的一档节目中，一位防火专家甚至无奈地说，高层火灾与地震类似，小灾无需逃，大灾根本逃不掉。这种残酷但现实的判断正是高密度居住模式的天然局限。火灾的阴影未散，许多居民立刻抢购各类绳索、速降装置，但这些装置更多只是焦虑情绪的释放。他们需要专业训练，需要心理准备，需要定期演练，而普通人根本不会把这种能力当成必须掌握的技能。五六层的高度或许还能鼓起勇气尝试，但25层、30层甚至40层的楼层，在滚滚浓烟和高温下，人几乎没有任何现实的操作能力，更不用说速降过程往往需要穿越火层，这对没有专业装备与训练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高层住宅在紧急事件中的脆弱性并不止于火灾。根据2021年疫情下的住房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疫情之后有 41.6% 的受访者倾向购买更大的户型，而居民真正追求的并非面积本身，而是更低的容积率、更松散的空间密度和更高的生活安全感。疫情时期，一个高密度小区被封控，往往牵连成千上万人，而低密度小区的公共空间宽敞，人员接触少，楼栋独立性强，气溶胶交叉感染的风险更低。即便被封控，住户仍可能通过花园、露台、阳台获得基本的呼吸空间，从心理到生理都更加有韧性。中国的高层住宅与日本的塔楼和北美城市中心的公寓虽然结构上相同，但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住宅类型。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高层住宅是政府故意维持的居住形态，并非社会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事实上，中国这些超高密度的高层小区就是赫鲁晓夫楼的现代化翻版，与九州文化、教育体系、民族政策等问题一样，都是苏联共产主义在中国社会的遗毒。1954年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为了迅速解决住房短缺，大规模建造高度仅5层的小户型简易住宅，这些住宅源自法国廉价社会住房的原型，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在当时，这确确实实改善了无数莫斯科居民的居住条件，使他们摆脱地下室、工棚、危房与拥挤的合租环境。然而，随着时代推移，这些建筑的局限性与弊端不断显露。简陋的结构、低劣的保温与隔音、狭窄的空间、老化的设施，使他们从现代住房的象征变为时代的遗留物。2007年11月，普京在军队高级将领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请研究一下改变住房建筑标准的问题。首先是民居，给军队的住房从远东开始。我想提醒你们注意，我想让这件事快点办好， 要和俄罗斯军官尊严相称，不要让我们的人继续住在那些令人恶心的赫鲁晓夫楼里。从普京这段话可以看出，连赫鲁晓夫楼的发明国家都认为这种居住模式是恶心的，并开始将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在中共，依然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推行这套腐旧且反人性的居住模式。今天中国的超高密度高层小区与赫鲁晓夫楼的命运何其相似，表面上光鲜亮丽，玻璃幕墙闪闪发光，社区配套看似现代，但当维护责任被甩给物业与业主，当开发商早已金蝉脱壳，当监管体系缺乏长期性与透明度，当地方政府只关心短期政绩与财政收入，这些建筑的脆弱性便迅速暴露。十几年后，小区设施失修，公共空间衰败，电梯频频故障，消防系统形同虚设，居民承担着本不该由他们独自承受的风险。城市建设本该追求长期公共利益，却被短期政绩驱动。住房本该是生活空间，却被当作金融资产炒作。安全本该是最基本的底线，却在高密度开发中沦为可以牺牲的附属品。这种结构性问题的背后，是一个缺乏问责、缺乏透明、缺乏长期规划能力的体制。城市建筑的早衰，其实反映的是制度本身的衰败与短视。可悲的是，中国无数居民正在为这种体制性缺陷付出代价，而大埔火灾只是其中最残酷、最触目惊心的一例。当然，香港的超高层和超高密度住宅有其地理限制和政府企业垄断的先决因素，但中共最终选择了将香港模式与赫鲁晓夫楼结合，在土地财政的利益推动下，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无数个人为鸽子笼。在这样的环境中，高层建筑不仅仅是居住形式，也是一次社会制度健康状况的投射。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高楼本身，而是把高楼当作政治工具、财政工具与资本工具的那只党国之手。火灾、地震、疫情都属于小概率事件，人们往往觉得离自己遥远，似乎只要运气不差就不会遇到。然而，高密度高层住宅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些极端风险，而在那些每天都在发生、根本无法回避且随着时间必然恶化的结构性弊端。它们不是概率事件，而是必然事件，是由建筑技术、居住密度、利益驱动和制度缺陷共同塑造的确定性风险。从建筑技术角度看，为了把楼建得更高，同时尽量减少钢材使用，降低造价，大陆城市的住宅大多采用空心砖、发泡砖等轻质材料，这些材料的确能减重，也能让开发商节省成本，但代价就是隔音性能极差，噪声汇延墙体、楼板传递，形成放大效应，这也是近年来噪声纠纷大幅上升的核心原因之一。更糟糕的是，隔音问题本可以通过更高标准的施工、更厚的实心墙体来解决，但这意味着成本上升，而在土地财政、强势开发商、弱监管共同驱动的体制下，成本上升几乎等于不可能。中国房地产多年来形成的潜规则是能省则省，能薄则薄，能偷则偷。开发商的利润来自快周转与低成本，而监管部门往往又与开发利益深度捆绑，缺乏独立性和约束力，于是墙体越做越薄，隔音越来越差，居住体验不断恶化，但没有任何一方需要为此承担真正责任。后期再想隔音，不仅成本高昂，还必然牺牲室内面积，而面积又直接关系到房价，最终消费者为所有缺陷买单。如果说建筑材料是物理层面的隐患，那么人群密度带来的问题就是社会层面的必然冲突。成千上万的人密集居住在几十栋高楼的狭小区域内，管线交织，空间紧绷，公共设施超负荷，各类矛盾自然层出不穷。停车、宠物、噪音、物业纠纷、电梯争抢，只要人口密度足够高，这些矛盾就绝不会是概率事件，而是必然事件。高密度意味着资源竞争，高密度意味着公共空间被压缩，高密度意味着冲突成本升高，高密度也意味着整个社区更容易陷入集体焦虑与无序。中国超大规模社区内的冲突频发，不是人心变坏，而是结构逼人。曾有一篇小区走向衰败的文章在社交媒体刷屏， 写的正是一种人人看得见却没人愿意面对的现实。一个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小区，仅17年房龄，设施便已严重衰败。很多人以为这是个例，但事实上，这是中国无数小区的共同命运。所谓商品房，在体制与利益链条的共同作用下，变成了短命房、消耗品、一次性建筑。小区像所有生命体一样，经历成住坏空的循环，建成时欣欣向荣，随后折旧，老化无法避免。问题在于折旧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正常的城市社区衰老期可能是30年、50年，但中国很多小区10年变衰，15年变危，20年变烂。根源就在于制度激励错位，开发商利润最大化，政府财政依赖土地，监管部门缺乏问责，物业公司逐利却不重维护。在这种框架下，没有人愿意为小区的未来负责，所有参与者都只关心眼前利益。于是，小区的衰败就不再是一个物理过程，而是一个制度过程。从社会规律上看，一个小区的住户构成随着时间必然发生变化。最初入住者大多是经济条件较好、消费能力较高的青壮年，生活秩序较为稳定。然而，随着房龄上升、设施破败、环境恶化，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会率先搬离，因为他们拥有选择权。留下的是弱势群体、租客、流动人口、房价下降、租金下降。新的入住者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普遍更低。社会阶层的更替使整个社区进入负向反馈循环，环境越差，人群结构越弱，治理越困难，衰败越快。最终，小区沦为问题社区，治理成本高昂，安全隐患叠加。这种循环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低收入社区，但中国的问题更加突出，因为高密度开发是体制驱动的，而不是市场自然选择的。土地财政要求城市挤出最高价值，开发商与政府联手，在有限土地上堆叠大量人口。一旦这些人口密集箱进入衰败周期，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风险之高，远远超出一般城市所能承受的范围。这正像佛家说的“城住坏空”。当衰败加速至一定程度，小区进入坏的阶段，房价下降，治理困难，拆除反而变得容易。开发商接受，政府推动，又进入下一轮土地财政的循环。本质上，这是制度的自我复制，建设、衰败、拆除、再建设，无限循环，唯独居民的生活质量、社区的稳定性和城市的长远利益在不断被侵蚀。在西方一些较早城市化的地区，社区衰败也是常见现象，但他们往往通过严格的建筑标准、高透明度的财政体系、强制性的公共维护制度来延缓衰败。而在中国，衰败的速度之所以如此惊人，是因为整个制度激励链条从来没有把城市的未来放在核心位置，只有当前财政、短期政绩和开发利益。小区的生命周期本应以几十年为单位，规划者在设计时也往往假定其可安全稳定的使用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但在中国现实中，许多小区却在十几年内便出现明显衰败。外墙脱落，设施损坏，绿化荒废，物业瘫痪，公共空间无人维护。这种速度绝不是正常老化，而是一种制度性早衰。背后当然有建设质量、开发商逐利等原因，但更深层的关键在于小区治理结构的失效。首先，导致早衰的直接原因是物业的普遍无力。在正常市场体系中，物业强势并不意味着恶，而意味着它能够履行职责，有资源，有权限，去维护社区秩序，保护共有空间。然而在中国，小区物业往往既没钱也没权，处在尴尬的弱势位置，既无法管事也不敢管事，充当的更多是难以拒绝业主要求的临时工。而与中国截然不同，在巴西等国家，物业管理具有高度的强制性。巴西的物业费逾期一天都会被计入滞纳金与利息，若长期拒缴，不仅会列入失信名单，无法贷款，无法交易房产，严重时甚至会被强制拍卖房屋。正是这种严厉的制度，保证了物业有稳定的收入，从而具备维持社区环境的能力。那么这种制度在中国行不行？答案恐怕是难以直接复制。原因很简单，在缺乏法治制约的环境中，给物业如此大的权利，只会催生另一种滥权。 小区治理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关系，而是权力结构的缩影。一旦让物业掌握胁迫式的手段，而缺乏透明的问责机制与司法救济渠道，物业极可能反过来欺负居民，形成另一种权力失衡。因此，小区治理看似是物业的问题，其实更根本的是业主的问题，是整个社区自治结构的缺陷。其次，小区治理天然存在工地悲剧，公共设施对所有人开放，但维护责任却模糊，结果往往是人人受益，无人负责。草坪是典型例子，有人在上面踢球，有人遛狗，有人踩踏，不把它当公共资源，而是当无人监管的免费空间。公共资源被过度消耗后需要修复，需要投入，但真正轮到出钱时，业主们又陷入搭便车心理，别人付费自己受益，最好别人解决自己不花钱。这样一来，公共设施越用越差，恶性循环不断扩大，小区的构成也进一步加剧了治理难度。由于容积率与政策安排的要求，许多城市中的大型小区同时容纳公租房、廉租房与商品房，各个阶层与收入水平的居民混居。在中共的宣传口径中，这种模式有利于社会融合，但在缺乏公共治理文化与制度保障的中国，却在实际上常常导致社区分裂。有些业主不愿出资维护，有些业主担心钱被浪费，有些业主干脆认为我又不常用，凭什么出钱？动用维修基金，增加物业费，对公共设施进行修缮时，常常出现高比例反对票，导致项目无限期搁置，小区因此迅速走向衰败。最终，所有人都掉进囚徒困境，每个人都不愿付出一点点，却因此集体承担资产加速贬值的后果。在中国大陆，即便是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那些建成几十年的老小区，又有多少业主愿意为维修基金一户出十几万？不论收入差距、阶层结构还是治理体系，大陆旧区的治理难度都远超香港。若香港这种高密度楼宇都问题频出，那么大陆城市那些体量更大、密度更高的小区，未来隐患只会更严峻。归根到底，中国的小区治理困境来自居民公共性的缺乏，这是中共制度逻辑与权力结构共同塑造的结果。所谓公共性，是在共同生活中讲道理、守规则、彼此体谅、共同承担责任。但现实中，许多中国人的处事逻辑恰恰相反，面对权力大的会顺从甚至谄媚，面对权力弱的会蛮横、推诿、摆架子。必须要承认的是，这种欺软怕硬的社会性格广泛存在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深深影响着小区治理的日常运作。业主之间缺乏互信，居民不愿为集体承担责任，所有人都习惯性的等待一个更大的权力来解决问题，却又抗拒这个权力直接干预。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下，小区治理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结构问题，是党国长期限制公民教育、断绝自治传统、缺乏透明制度的副产品。公共生活无法形成稳定的秩序，个人利益永远压过集体利益，制度既无法真正赋权于居民，又无法制衡物业，小区未来大面积的贫民窟化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实际上，中国的小区之所以要单独画一块，从最初的设计逻辑上讲，就是为了人为划出一块与外界隔离的空间，以期摆脱拥挤的街区、薄弱的治安与混乱的公共环境。通过自我封闭来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这本质上是一种竞争逻辑，不是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而是让自己跑得比别人快。这是一种以撤退取代建设、以隔离代替治理的策略，是在整体制度无法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时，个人与家庭的无奈选择。但讽刺的是，和西方那种真正的小型社区相比，中国的小区不仅没有变小，反而越建越大，越建越密。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业主几乎不可能形成共识。一个需要全小区投票的事项，动辄牵涉上千户、上万人，协商成本高得惊人。中国人常说人多力量大，但在社区治理中，人多往往意味着越无力。小区越大，公共性的门槛越高，管理难度不是线性上升，而是指数级爆炸。如果小区规模缩小，事情反而容易解决。一个30层的高层单元，每层4户，总共120户， 要推动公共事务，需要协调120个利益主体，而一个六层的小楼，每层二户，总共12户，协商难度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密度在降低，每层一户，甚至叠数、连排、独栋，邻里协商变成两家之间的讨论或家庭自己的决定。换句话说，邻居越少，距离越远，越容易达成共识。这种住宅形态本质上就是在降低治理成本，是在给居民的公共生活留余地。与居住密度相伴随的是人口、家庭结构与生育意愿的重叠逻辑。孩子越多，三代同堂越常见，家庭对居住空间的需求自然越大。研究也显示，拥有四五个卧室住房的人群，其生育意愿普遍强于住一居室、二居室的群体。更重要的是，房屋的形态会深刻影响家庭的生活方式。独门独户、前庭后院、孩子能自由活动的小院子，往往比高度堆叠的高层公寓更能激发家庭扩张的意愿。这种关系的因果性虽然仍在研究，但直觉上不难理解，一个给孩子奔跑空间的家，也更容易孕育一个敢于生育的社会。然而，无论是从治理、从安全、从人口结构，还是从生育趋势来看，中国的土地政策始终无法真正释放出足够的居住面积。香港与大陆的土地制度相似，都是高度垄断的政府供地体系，土地被视为财政收入的来源，而非公共福利的基础。结果就是，土地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宜居的空间，小区越建越密，高楼越盖越高，而居住体验与公共治理能力却越来越弱。土地问题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经济观念，把土地当作稀缺的自然资源来节约。但土地本质上不是煤，不是油，不是水，它不会被消耗，不会被毁损。今天建房，明天拆房，土地仍然在那里。人口从4亿到14亿，再从14亿降回7亿，土地的总量不变。所谓珍惜土地的口号，往往演变成对土地使用的行政垄断，而垄断必然导致价格飙升与空间压缩。而当国家一边要求节约土地，一边却允许粮仓上楼、猪场上楼、农田上楼，所谓节约显然已经偏离了原意，变成了一套合乎财政与政绩逻辑的制度自洽话术。虽然中共当局已经意识到高密度居住模式走到了极限，开始限制超高层建筑的高度，并且悄然松动别墅建设的禁令，然而土地财政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革之前，这些调整仍然只是修补，既无法挽救大厦将倾的中共财政危机，也无异于切实改善中国百姓的居住条件。对每个家庭来说，在不同居住业态之间做选择，永远不可能既要又要。低密度往往意味着放弃区位，郊区的房子或许更舒适、更宜居，但距离工作地更远，需要更强的交通条件和更高的时间成本。过去几十年，房价上涨掩盖了这一切。地段及财富的逻辑让城市中心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当京户永远涨的趋势不在，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房龄、形态、空间感与低密度将重新获得他们本应有的价值。从积极的角度展望未来，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现可能会是一个改变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变量。一旦通勤变得更轻松，人在车里的时间可以休息、娱乐、办公，那么远不再是不可承受之重。城市规模将变得更大，居住空间将更加外扩，家庭可能重新选择更舒适、更低密度的生活方式。即使宣传部门和网军不懈抹黑，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北美居住模式就是最符合人的本能需求，独栋、低密度、大面积、强隐私。美国人的消费之所以强劲，不只是因为收入高，还因为其居住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式的消费结构。空间越大，家庭越大，物质消费也越多。土地不仅是财富之母，居住面积本身更是消费之母。事实上，关于中国土地不够、人口太多只能住高层的说法，早已被无数严格的数学模型、地理信息测算和城市规划研究反复推翻。哪怕按照中国东部最拥挤的沿海地区来计算，只要降低密度、减少土地财政依赖、停止把居住空间当成财政取血工具，中国完全可以让绝大多数家庭住进独栋或联排式低密度社区，最差也能普及类似日本一户建的居住水准。 中国的确人口众多，但国土面积也幅员辽阔。日本全境的人口密度约为340人每平方公里，而胡焕雍县以东的中国人口密度为450人每平方公里。乍一看，中国主要人口居住区的人口密度高于日本，但要注意的是，日本国土约 70% 为山地，可供居住和建设的土地非常有限，因此日本真正能居住的土地面积远小于中国东部。因此，即便数据上看人口密度高于日本，但中国东部完全有能力全面发展独栋或低密度住宅模式。可开发的建设用地其实非常充裕，只是被行政垄断和土地财政的高压抽取所扭曲。真正限制中国人居住质量的，从来不是土地资源本身，而是制度结构对土地的占有方式。美国能做到，日本能做到，中国不是做不到，而是党国不允许我们做到。中国恰恰在这个关键环节上陷入了一场制度性的压制。土地被高度垄断，居住被高度压缩，公共治理近乎缺位，小区越建越密，社区越大越难治理，最终导致本应承载公共生活的空间变成集体困境的起点。所谓城市化的伟大成就似乎跑得比别人快，到头来却是大家都被困在同一座高密度的钢筋森林里，既跑不快也退不出。这既是居住模式的问题，更是制度逻辑带来的后果。